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近日有消息传出，四川乐山大佛被中共出卖，中共贩卖人口啊，呢、这个已经系公开嘅事实嚟啦。咁啊，通常被贩卖嘅都系啲弱势嘅苦儒啊，但系神佛中共都竟然能够出卖，到底系乜嘢一回事呢？以下系有关嘅消息报道。四川乐山市穷到连大佛都要卖，上个星期楼市大跌，神佛都要被出卖啦。哇，呢、这个标题一出，引起咗网络上嘅炸锅，好多人都关注一下呢件事情到底系乜嘢一回事。有人话可能冇办法啦，又有人话佛祖系发梦都冇谂到啊，佢竟然有一日被人咁样出卖法。原来大陆地方政府嘅财务状况已经系长年陷于入不敷支。呢个系众所周知嘅大问题，只系冇谂过有啲地方好似乐山市咁样，有旅游业竟然走到如此山穷水尽啊，需要变卖家产嘅地步。原因可能系债务攀升，地方财政困缺啊。查翻资料，乐山市喺2022年嘅地区生产总值，即系 GDP 啦，录得2309亿人民币啊，按年增幅减少咗3.8%，远低于过去5年嘅平均值6.5%。咁呢一次乐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就爆出，早喺2021年就以17亿出卖咗乐山大佛30年嘅经营权。乜佛都有经营权嘅咩？佛都要代理人嘅咩？唉，大家屈指一算，其实呢个连 GDP 1% 都唔够，提供唔到几多嘅财政支援啦。同时呢、这个亦都意味住喺呢30年内，由乐山大佛啦，即系当地主要景点所产生嘅直接收益，同地方政府再冇关系啦。其实呢个系不利于乐山市嘅整体规划发展嘅。唉，呢啲石鼠嚟噶嘛？你个国家或者叫政府越穷，呢啲石鼠咪越系发达咯。有危有机，佢哋只系利用机会发财啫。咁啊，乐山市政府发梦都冇谂到喺防疫防控方面啊，会喺去年突然间咁戏剧性咁收皮，咁去年乐山大佛景区接待嘅游客确实系按年大幅倒退咗41%，去到180万人次，实现收入嘅1亿元。但系随住防控嘅放宽，喺五一长假期，乐山列入咗统计嘅41家 A 级旅游景区啊，一共接待咗游客130万人次。另一单端午节假期第一日，乐山大佛区接待嘅游客已经达到3.18万人次啊！市政府喺卖家产嘅时候，似乎将 person value 严重咁计错咗。不过就算能够多卖10亿、8亿都无补于事，根本救唔到大局。首先，四川省啊，仍然系中国财政状况最差嘅省份，喺2022年财政赤字就系全省嘅第一，录得高达7032亿元嘅赤字，相比排行第二名嘅河南省，仲要多出咗1000亿啊！四川省早喺2004年嘅时候就被踢爆，曼源市财政赤字超过1亿元，仍然花巨款请明星嚟到演出，一场纪念活动耗资2000万，当地财政收入先至得4000万，请咗江泽民嘅情妇宋祖英嚟献唱4首歌，花咗42万，仍然系农民每年收入嘅210倍。而乐山市喺2022年嘅政府债务率，即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除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一项目上高，按年增加咗11%，上升至434%。类似情况普遍反射到整个四川省，包括省会成都市，以至于全国各省各地，债市红灯 早已经就着咗㗎啦。佢之所以能够避开新闻嘅焦点，只係因为佢唔再系新闻，已经系旧闻，而并非话问题已经解决咗。另外，人口递减亦都系洛杉矶中长线嘅忧虑，增长幅度早已经放缓，不在话下啦。但喺2017年起所出现嘅萎缩，就系对经济敲响咗警钟。据洛杉统计局嘅资料，2022年全年全市户籍人口比上年尾减少咗 1.6 万人，录得345.6 万人。此外，楼市嘅胶着亦都影响住经济。旅游业可以依靠外来旅客，但系楼市嘅刚性需求可以靠本地人。嗰篇楼市大跌大佛被卖嘅文章，同时直指楼市问题，人口若然持续下滑，将来要继续卖资产啊，都唔系冇可能嘅。睇翻安居客嘅资料，乐山二手房啊，喺六月挂牌，平均报价系4,729蚊人民币一平方米，环比下跌咗1.38%，而同比则显著下跌咗9.41%。后疫情新形势对地产、对房地产似乎未能带咗啲乜嘢正面嘅刺激，楼市稳定有助地方政府土地拍卖收入。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向华夏时报表示，卖唔到地就卖资产经营权，呢啲都系广开门路赚财之道。喺本年嘅五月，乐山市新房嘅总销售一共系5,603套，按年增加咗23%，稍为缓和咗整体嘅楼市气氛。但系今年直至到而家，市内城区仲未有土地拍卖过，变相土拍收入系零。由于内房近年爆发烂尾楼危机，乐山房地产界人士向内媒透露，目前购房者嘅房屋追求系睇得见、摸得到嘅，买嘅就一个稳字，即使冇楼花嘅市场啦。乐山大佛被出卖一事，触发咗市场再度深挖，针对乐山呢啲地方政府嘅财政状况，再度揭起咗对绿债、绿房呢啲经济范畴嘅前景嘅忧虑。其实乐山大佛根本唔系属于乐山市政府嘅资产，呢座全名加州灵魂寺大尼勒石像嘅世界遗产，亦都系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完成系贞元十九年，先后经历咗三位负责人，历时90年。今次呢个17亿可以话系中共地方政府硬抢过嚟嘅。其实反观翻中共国嘅国情，各个政府不务正业，大家嘅心只系谂住点样将阿公嘅钱归为己有。类似嘅情况多如牛毛，乐山市呢个旅游景点被出卖咧，只系冰山一角啊！所以我头先叫佢做石鼠咧，石鼠呢个词咧出自《诗经》，相传作呢首诗嘅并非别人，就系当年嘅周公旦。佢话石鼠石鼠，无食我谷。佢睇到周朝里边有啲文武大臣啊，利用自己手中嘅权力，将公家嘅嘢归为己有，而且胃口唔少。咁样落去，成个国家都会俾佢食空噶啦。所以成个中共国政府出于行骗嘅目的，不择手段，而各级嘅政府官员为咗自己一己之私嘅利益，不择手段，只要一有机会就钻国家人民嘅空子，呢、这个先至系中国真正嘅问题啊！呜呼哀哉！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咁上一节讲完中共嘅地方政府穷到富穿窿，好似四 川省乐山市咁，连神佛都出卖埋，为嘅就系政府债台高筑，所谓冇钱啦，穷到连公务员都冇钱出粮啦，所以就所谓嘅逼不得已啦，就将啲好嘢出卖出去，咁有得卖都还不错。咁啊，你中共自己各省嗰个财务状况都已经出现咁大危机，但系佢喺外交上高咧，仍然冇手软喎，即使好似统战部门从来使钱就不设上限嘅，咁呢一次讲一讲我哋呢个伟大嘅舵手啊，佢亲自指挥同督导嘅一带一路工程，咁啊而家面临全部解体啦。咁好多非洲嘅穷国，好似赞比亚咁咧，自从中共同赞比亚达成咗债务协议之后咧，呢啲一带一路嘅穷国咧，等住中共去减免债务啊，等住中共出手相救，而我哋呢个国家嘅所谓领导人当然系大傻逼啦，大傻逼啊，系咁傻系咁傻，咁啊自己穷到裤穿窿一件事，最紧要领导人有面有钱，唉呢啲先至系当下中国人真正嘅苦难嘅源头。原来喺日前咧，北京最大嘅债务国赞比亚同埋双边贷款机构啊达成咗协议，重组63亿元嘅债务。为了越来越多难以偿还债务的国家树立了先例，继赞比亚之后还有一众啊，这些一带一路的穷国是要等住北京去救啊，等住去免债啊。咁睇翻消息啦，在6月23日赞比亚和双边贷款机构达成的协议，重组63亿美元的债务，为了很多难以偿还债务的国家树立了先例。北京是赞比亚最大的债权国，继这项协议之后呢，还有一众类似一带一路的穷国等着北京出手减债。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在推特上面说，那个协议是我们经济复苏和增长之路上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赞比亚是属于南非国家，是产铜的大国。希奇莱马在6月22号和23号出席了法国峰会，那个峰会目的是减轻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债务负担，同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新资金用在气候的融资。在6月23日宣布的赞比亚减债协议是经过1.5年的漫长谈判之后而取得的，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共同框架之下赢得了第一个重大救债。那个框架是巴黎俱乐部的传统债权国和中国印度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那个框架的全名是债务处理共同框架，英文就是 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s， 是2020年11月达成的。在6月2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宣布了康赞比亚达成协议的消息，除了以中国和法国为首的债权人同意将赞比亚的贷款期限延长20年之外，还给他3年的宽限期，预计双方将在未来几周里面签署一份债务处理谅解备忘录。赞比亚财政部表示，其中包括了大幅延长期限和降低利率。再看回赞比亚减债的过程，在2020年的11月在20国集团刚刚就共同框架 Common Framework 债务重组规划达成协议几个钟头之后，赞比亚发生了外债违约，大约1年之后，赞比亚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是 IMF 提供13亿美元的救助条款，但是这些救助需要同双边贷款机构达成协议之后才可以发放。于是赞比亚同中国和法国这些政府债权人经过了超过18个月的艰难谈判， 终于在6月23日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将 IMF 即国际货币基金可以向赞比亚支付13亿美元的救助资金，里面的 1.88 亿美元这笔资金的发放是从4月搁置到现在。赞比亚官员说他们希望在达成双边债务重组协议之后，能够迅速地和私营部门的债权人达成另外的协议，包括3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持有人在赞比亚拖欠政府机构的63亿元债务之中，有41亿美元是欠中国的进出口银行的。那还有一众穷国等着北京减债排着队来了。中国现在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府贷款人，而且放贷的金额遥遥领先，它和其他贫穷的国家一样，赞比亚从中国贷款机构以及西方基金管理公司那边借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公司当时大举购买赞比亚发行的用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和其他政府项目融资的美元债券。赞比亚的三分之一的外债是欠中国贷款机构的，拖欠中方的部分债务跟住赞比亚加入一带一路项目有关。前美国财政部官员蔡斯特话俾华尔街日报听，外界之所以关注赞比亚嘅债务重组，系因为呢个将为嗰啲欠下中国巨额外债嘅国家树立咗先例。赞比亚之后，加纳、斯里兰卡同埋埃塞俄比亚亦都同样系排住队寻求中国嘅债务减免。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分析发现，在2021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几乎相当于所有其他政府贷款额的总和。经济学家霍恩·莱恩哈特和特雷贝斯在2022年撰写的国际债务文章里面说，中国接近 60% 的海外国家贷款对象都处于财务困境之中，而2010年呢一个比例只系有5%。美国威廉同埋玛丽大学嘅研究实验室 A Data 执行董事同埋北京嘅银行业务一书嘅作者帕克斯 Brady Park 话，北京喺海外贷款项目上高好似投机银行家，佢多个债务贷款项目都系同一带一路有关。佢嘅研究表明，对于收入处于中位嘅国家，中方会付上9美元的债务，再加多1美元的援助，而美国的情况就相反，提供9美元的援助，配套是1美元的债务。美国几乎所有的海外发展项目都是通过援助来到资助其他国家，并不是好像中国那样别有用心。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这一节我们回来看看中国的国情。有消息说，中南海内外交困，公安部罕见地将严打延长到3年。当中共外交和内政都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之际，公安部近日部署打击整治枪炮犯罪专项的行动，罕见地将严打延长到3年。有分析认为，这个和中共那个政权危机是有关系的。习近平最近提到极端情况和惊涛骇浪这些字句，亦都凸显了他对 政权的担忧。中共公安部网站在6月9日的消息说，全国打击整治枪械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影片里面的部署会在6月8号召开，从6月份起到2025年底在全国范围展开新一轮为期3年的严打行动。会议称要坚决消除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公安部的严打行动最多是一年，这次延长到3年，引发外界的关注。而习近平在连任这一年里面觉得不稳阵了，再延多3年，那就差不多他的任期结束了，差不多的了。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本在6月21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件事件涉及到政权的问题，不是一个民生安全的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只有执政党才能够拥有枪支，拥有使用暴力的权力。而天津女访问朱女士就说，中共所谓的严打其实是针对老百姓的，3年严打到底针对谁？在10日前，唐山的访问查爱民去到国家信访局的门口都未登记就被刑事拘留了，拉了。在2012和2013年，北京严打凑数将他们11个访问都拉了入去。正因为中共内忧外患，习近平频频地提出警告，凸显了他对政权的担忧。在6月7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视察的时候说，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了要保证极端情况下的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在此之前，在5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第20届中央国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说，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端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他到底是噏紧乜嘢，大家从他那些语气都可以揣测到的了。华尔街日报在6月13日报道，自从5月底以来，习近平已经两次提出到极端情况做准备。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他通过反复使用这个词来到暗示紧张的局势正在升级的可能性。而家外界最担忧的是习近平会不会在台海搞起惊涛骇浪。对此，时事评论员秦鹏在新唐人的新闻五人行之中分析，好明显习近平的一些措辞代表着他自己执政的安全，共产党面临着这些内忧外患，所以在这个时候亦都必要制造一些事件，然后转移中国百姓的注意力。而战争就是凝聚国内民意以及转移注意力的最后一个手段。而另一位资深媒体人唐浩就说，习近平确实有想打台湾的念头，但是他知道短期内都不能够出兵。最近中国网络上热传四线作战论，就是习近平在这里踩刹车仔，因为他的第一个思维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安全。另外，公安部正在推出一村一警，对全民进行贴身的监管。习近平要稳固自己的权力，最关键的是要捉紧公安部这个刀把子。现在习近平的亲信黄晓红已经是公安部的部长，公安部现在有一些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保障社会稳定而展开的。在部署了3年的严打之前，公安部3月份印发的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3年行动计划，即是由2023去到2025年，里面要求市县公安机关派出所警力部署到社区，建立社区警务和值班备勤制度，推进一村一警，2025年底实现全覆盖。换句说话来讲，公安部是要针对全民进行贴身的监管。在疫情期间，武汉市曾经出现过十户长这类人，这个是模仿蒙古人统治汉人的时候对下面的汉人或者叫南方人所采取的打压手段，十户一把刀，十户一个十户长看住。而家佢呢度冇咁多警力，佢只能一村一警，效果成疑。中国人喺呢啲咁嘅角度底下生存，特别系大学生，佢哋毕业等于失业。我哋而家又睇一睇大学生有啲咩反应啦。有消息话，大学生今年流行垂头丧气咁拍毕业照片，呢个系唔系对社会嘅一种无声抗议咧？定系对现 现实社会嘅讽刺啊，我觉得佢哋喺度呐喊啊，叫唔出声。即使叫唔出声咧，举张纸白纸咁表达不满，但系都唔得，都要打压，都要拉你，因为你思想唔得纯正啊。佢话公安部个个武警都有他心通，你谂乜佢知道？咁消息话大陆大学毕业生流行晾晒各类半死不活嘅毕业照，表达佢哋对渺茫嘅前途充满咗内心嘅焦虑。无论系着住毕业服躺平，定系恶搞，甚至抌学位证书入垃圾桶，呢啲半死不活嘅照片，凸显咗佢哋面对严峻嘅就业前景同埋睇唔到嘅未来。而呢啲就正在当下中国年轻新一代嘅喺面对住呢啲咁困苦嘅环境底下做出嘅一种黑色幽默同埋表达嘅无奈。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自从 COVID-19 疫情使到求职变得更加困难，促使政府下令大学喺2020招收更多硕士申请者。喺三年疫情措施松绑之后，呢啲即将毕业嘅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发现学位同埋学历唔能够保证佢哋搵到工作。美国有线电视 CNN 喺6月23日报道，上周刚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嘅博士生李念啊译音喺网上发布咗一组半生不死嘅风格照片。这位李廉同学原本打算在大学本科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结果阴差阳错，他一读到博士，话读就读过，哇，真犀利啊！只要有位，你唔读都唔得。他话尽管投咗无数嘅简历，但系冇揾到一个招聘单位或者雇主有所回复。他回忆话喺学校参加校园招聘会嘅情景，他睇到招聘人员喺招聘结束之后，将收到厚厚嘅一沓简历抌入垃圾桶，因为他哋唔缺人嚟到应聘。现在他计划去海外做博士后，希望国际经验可以增加他在国内找到职位的机会。哇，你这些真是不知道什么思维，出得到海外修理读完博士后啊，你真是有料你可以在外国留下来啦，何必要回来争这一杯羹呢？你是跟国内那些人在乞衣兜里拿饭吃，还是因为你自己有门路找到一般半职呢？这些这样的思维真是不要得。李念表示，他拍摄自己的毕业照是因为觉得很风趣。他说，我想我会终身记住这些毕业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他穿着毕业袍趴在公园的长椅前面，另一张照片他躺在地下，前胸贴后背，前胸贴后背这样都得，我想象不到啊，就好像一个断线的木偶啊。他的照片在网上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他说，我看到一条评论说他们理解我。他说，或者每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都很沮丧了。不久之前流行了一句话，他说读博士的人都是发癫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使到社会风险特别高，而年轻一代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抗啊嘛，梗系重要啦。年轻人感觉冇希望喎，而家年轻人喺租房、交通、通讯同埋文化方面所支出嘅好大，嗱呢啲咪就系对国家嘅贡献咯。你系人抗嚟噶嘛，点会可以平俾你咧？越嚟越多嘅失业、冇钱嘅年轻人，可能意味住消费支出减少，同埋国民经济疲弱。这个不是可能，是正在发生紧或者发生了的了。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而失业率还可能加剧其他问题，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开始萎缩，经济急需更多年轻劳动力，以满足快速扩大的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同埋社会需求，系咩？睇下点，你用得到先啦。好多都系讲下嘅啫，到时呢样唔包你，嗰样唔包你。你如果有钱嘅，你就可以买人哋器官嚟续命；冇钱嘅，你就要捐出自己嘅器官为国家捐躯，就系咁简单。另外咧，失业亦都系好多中国年轻人对当局日益幻灭同埋失去信心嘅部分原因。工资停滞不前，向上 上提升的空间有限，买不起房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这些都是加剧了年轻一代的挫败感。在2022年因为严苛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引发了白纸革命，这个更加是中共地下老百姓罕见表达不满的表现，一些年轻人甚至誓言是最后一代以示抗议，而这种抗议令到中共当局十分不舒服。怎会舒服啊？你做埋咁多衰嘢，你想舒服？天灭中共呢、这个已经系指日可待噶啦，睇你自己点死，上天点收服你啦。咁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就够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